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读书笔记。今天我们继续来读欧纳尔的股票投资的24堂必修课。紧接着上期视频，我们来看第13课，如何捕捉市场顶部。作者讲解了市场见顶时应该寻找哪些信号。一旦大盘下跌，好多的股票都会跟随市场下跌。一般在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连跌三四天的情况，就很可能是顶部了。这时候你要下决心自己的 8% 的止损了，或者也可以设个止盈位，获利离场了结。当然也可以简单的把止盈位设置在60日均线上面，这时候你可能等的信号会更加明确，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盈利回撤。特别要注意双头形态，也就是 M 型，也就是股票涨上去然后跌下来，然后又反弹上去，第二次上去后没有过前期高点，成交量大幅萎缩，这时候十有八九后面会有大跌，应该格外引起注意。出货一般表现为股指收低的同时成交量放大，或股市上涨基本停滞的同时成交量较前一天交易日放大，此时应该评估自己的投资组合，开始寻找哪些股票出现的种种迹象，预示着他们应该被抛售或减仓。第14课，如何捕捉市场底部。欧奈尔不断强调重返市场的最佳时机是在股市回调或熊市周期结束后，市场重拾涨势的那一刻。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是要能捕捉市场底部。熊市会带来恐惧和不确定性，而一旦进入熊市，大家就不再相信股市，好像股市已经人死不能复生。特别是这段时间往往夹杂而来的都是负面消息，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而且媒体们用词总会是故弄玄虚，比如什么百年一遇，这次不同，全球金融风暴，某某末日等等。欧奈尔说，市场几乎不会犯错，但人们的观点和恐惧却往往都是错的。欧奈尔选择了一个指标，就是期权市场。他说，这里的人几乎都是错的，如果极度看跌，看跌期权很多，看涨期权很少，那么很可能已经过度反映了预期，市场即将翻转。应该去从市场的买盘和卖盘上来观察。在牛市来临之前，往往会经历一波最惨无人道的熊市，打掉所有人的希望，但往往高手会洞悉市场上的多空力量变化。当所有人都去基金公司要去赎回基金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即将触底。因为连价值投资者的基金们都被迫赎回压力，不得不卖出价值股的时候，市场上一定遍地是黄金。道琼斯指数、标普百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投资者商报共同基金指数是分析市场状况、判定市场是否见顶或触底的最佳凭据。同时，观察龙头股的走势也可能成为股市见顶的另一个信号。大多数技术指标的价值都微乎其微，卖权买权的比例指标能帮助确定大盘方向的转变。第15课，欧奈尔给出了一些系统选股的方法。欧奈尔的方法 60% 致力于基本面，努力寻找市场的领导者。比如他设定了这么几个标准：过去三年每股收益同比至少上升 25%， 利润增幅至少上升 50%，当然还有净资产收益率 ROE 也是越高越好，最好能在 40% 以上。作为投资者，应该需要分析每周的股价和成交量的走势，写下你希望在哪个价位买入股票，首次买入后确定一个区域，如果股价继续走强，你将在这个区域内小幅加仓。欧奈尔通常在股价较首次买入价位上涨 2.5% 至 3% 的时候进行一次加仓，如果股价跌至首次买入价位的 8% 以下，请在当天价格卖出股票，使自己免受更大的损失。长期来看，这一止损法则将帮助你避开严重亏损。买入的时候，股票必须突破一个好的基础形态，且当天成交量必须增加 50% 或以上。保持并不断增持表现最好的股票，坚持或卖出表现最差的股票。要记住，形成好的基础形态且价格处于新高附近的股票，比价格接近或处于低点的股票更好。 第16课，发掘新的投资理念。这一课，欧奈尔主要是宣传自己的投资者商报，说要多关注他的报纸，他的报纸上会给大家提示。一般而言，通过投资者商报，你应该避开每股收益评分和股价相对强度评分在70分以下的股票。股市可能存在大量评分更高的股票。同样，如果某只股票拥有几项 D 评分或 E 评分，你或许应该寻找更好的选择。优质企业的所有三项排名至少都应该达到 B。 仔细查看股票图表部分，哪些股票的名称被加粗，这表明股价一个交易日内上涨一美元以上，或者股价创新高，你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始更深层的研究。第17课，成长投资与价值投资。成长股就是那些涨得很快的股票，比如增长速度在 50%， 但一般市盈率也在50倍。市场总是对于跑得快的股票给予更宽松的条件，而价值股就是指那些被低估的品种了，它们的价格在价值之下。欧奈尔总强调贵有贵的道理，如果你追强势股，就得找那些市盈率高、增长快的公司，而不能去找那些价值股，否则你可能会很难受。欧奈尔研究指出，大牛股的股价爆发之前，在美国市场一般市盈率都显著超出其他股票，平均达到31倍，而这些大牛股表现最突出的期间，价值投资者全部错过。作者看来， PE 被错误使用、错误理解，它作为选股工具的作用也被过度强调，利润和销售额的增长才是推动几乎所有股票股价上涨的基本动力。作者说，如果你选择投资股市，而且你不是一名专业投资者，强烈建议你最好避开价值投资，学会投资最具成长性的股票，要买入销售额、利润、利润率、ROE 领先同行的企业，迈入从竞争对手手中抢夺市场份额的企业。第18课，不要试图面面俱到。就是说，股市这个地方是以结果论成败的，也就是说，你赚钱就好，哪怕就靠一招，让投资尽量简单，这样才具备可复制，你才能不断修复自己的策略，以保证更高的胜率。作者认为，美股市场足够大了，普通人投资美国股票就够了，不大可能通过投资大宗商品市场和海外股票获利。欧奈尔还说，不要炒低价股，他指的是15美元以下的股票，因为低价股之所以低价，往往是有原因的，而且通常盘子不大，成交清淡。他还说，期权是高风险的，因为投资者不仅要把握对股票波动的方向，还要准确判断股价上涨或下跌的具体时间框架。作者还提到，债券对于初学者风险也较大。记住，简单至上，只能投资国内股市或共同基金，参与的投资类型越多，就越难持续跟进。第19课，如何配置资产组合。有一句话叫做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这句话说的是防守的意思，而如果进攻，要想多赚钱，就要敢于重仓。作者说，他相信简单基本的资产配置，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最好的普通股，然后在股市行情不好的时候，将部分资金投资到货币市场基金。如果有人告诉你应该把 45% 的钱用来买股票， 30% 的钱用来买债券， 10% 用来买海外股票， 10% 用来买货币市场基金，还有 5% 用于投资黄金，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配置。虽然这种配置可能更安全，但却可能拉低你的总体收益率。作者认为，一般投资者没有理由持有超过20只股票，你不可能很好地掌握超过20只股票的信息，股票太多，你的总体收益也会被稀释。如果你持有的股票数量已经达到上限，但真的很想加入一只新的股票，那就强迫自己卖出当前投资组合里最不喜欢的股票，换成这只新的股票。作者介绍了一种买入个股的策略，首次买入个股时只买入1/2的仓位，即10,000美元。如果股价下跌，不要再加仓。如果股价下跌8%以上，出售所有10,000美元的股票来止损。 但是如果股价较你首次买入的股价上涨 2% 至 3%， 而且股价走势看上去不错，你或许应该加仓，再购买6500美元的股票。此时原计划2万美元的仓位你已经覆盖了 1.65 万美元。接下来如果股价进一步上扬 2% 至 3%， 你可以继续加仓3500美元，完成2万美元的仓位，然后不要再买入。这样你就在股票初步上涨 5% 的过程中完成了基本的建仓，之后暂时观望，给股票时间和空间的上涨。这种在股票自最初买入点上涨 5% 的期间，随着股价的上涨逐步按资金递减的方式加仓的方法，被称作金字塔交易法，逢高加仓而不是逢低加仓。第二十课，投资者必须掌握的卖出法则。作者说，止损是首要任务，这个前面说过了， 8% 是欧奈尔给出的止损位。有些投资者的偏好是，涨幅很大的时候，他们反而愿意卖股票，想落袋为安。欧奈尔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卖掉那些2至3周内上涨到 100% 以上的股票。之所以之前涨得好，恰恰说明了强势。但有一种情况要注意，那就是股票上涨加速，就是原来股票上涨是有节奏的，但突然某一时间点快速上涨了，越涨越疯，这往往是行情要逆转的标志。一旦发现这种上涨斜率发生变化的股票，设定好止盈位就好，一旦它不涨了，尽快卖出。第二十一课，投资者必须掌握的其他卖出法则。如果某只股票的 EPS 增速连续2个季度出现大幅放缓的迹象，你可以应该卖出。例如，如果此前 EPS 连续多个季度的涨幅都达到 100%， 但如今涨幅先后收窄至 30% 和 20%， 如果股票突破一个基础形态，但突破当天或当周的成交量较此前有所下滑，这表明关键时刻市场对股票的需求疲软。大多数情况下，此时你都应该卖出股票。正常来说，成交量此时应该较平均水平放大 40% 至 50% 才对。如果股票放量下跌，或者总是横盘滞涨，又或者出现长上影线，那么就是短期压力较大的标志。还有一种叫做顶部横盘缩量，这就更危险了，通常都会结合筹码快速上移，很可能是主力出货派发的标志。作者还说，有时候我会卖出一只赚钱的股票，因为该股票的涨势不及我持有的另一只股票强劲，这笔钱可以用在表现更好的股票上。增强卖出能力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养成每年对自己一年来所有买入和卖出决定进行分析的习惯，使用图表服务分析自己是在哪个点位买入和卖出每只股票，将让你赚钱的决定和亏钱的决定区分开来，客观地分析自己的错误，活到老学到老。第二十二课，如何通过投资共同基金大赚一笔。欧奈尔的建议是，如果买到一只好的基金，你最好永远都别卖，因为一只经过市场检验的基金虽然也会随行情波动，但它会长期跑赢市场 10% 至 20% 个点，这可是相当厉害的。那么基金要投资多少只呢？三只比较好，一只指数基金，一只主动选股的，一只量化的。如果你还想多买选股的，可以分为两只，一只买成长，一只买价值的，这样的配比比较均衡，坚定持有，不断让钱生钱，利滚利，长期复利是通过投资共同基金成为百万富翁的关键。第二十三课，保持阅读的习惯。这一章欧奈尔主要强调，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想要保持消息灵通，就要保持阅读的习惯。不间断的阅读最新的金融专栏，可以掌握最新的投资理念。同时，他又一次宣传了自己的投资者商报，上面特有的股票图表能帮助你挑选潜在的市场领导者。这些图表包括简单易懂、便于使用的独家分析数据。第二十四课也是最后一课，标题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在线资源。这还是给投资者商报的广告，但如果你持有股票了，就会更加关注市场变化， 你的提高也是最快的。作者建议大家去访问各企业官网、交易所网站，并通过数据库查阅企业文件。上网后可以看一看投资者商报的网站，浏览新闻、研究报告和教育课程。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了。内容虽短，对于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尽管我不一定赞同书中的所有观点，但是博采众长是没有坏处的。如果你也从中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得到了一些新的启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贝拉读书笔记，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本书再见。